学佛人最关心的西方极乐世界和各方净土，那么多净土呢咋谈呢？那么多净土咋谈呢？那西方世界都是净土呢，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的都是那个净土五经呢，都有那个弥勒的也有好多的经，那个药师的也有好多的经，还有药师经，另外一个还有那个什么维摩诘经里面也讲的相继世界啊，这太多了，这咋说呀？咋讲啊？你要咋讲啊？其实我觉得不要给我吃过了，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你去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关于净土的说的也是非常好的。维摩诘经里面的心净则国土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故事。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还有就是说的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净土是怎么建立的？这个净土是依据众生的需求，不是说的是佛菩萨瞎想的，是依据众生的需求。他众生有一类众生，他是需要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他有这种特点，那么他就生到这种净土，他在这种净土上容易成就，所以是基于众生有这个需求才建立的净土，并不是佛菩萨就是灵感一来然后建立了这个净土。净土不是这么空中楼阁而来的，也就是净土的有几个要素，众生是一个要素，诸佛菩萨是一个要素，这几个要素合在一块儿才有了这各种的净土，这是第一点印象深刻的。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做佛事的这些的，哪些是佛事，哪些不是佛事，那就是有的佛国呢他是这样做佛事，有的佛国是那样做佛事。比如说我们是音声做佛事，还有的就是用沉默来做佛事，还有的是相继世界的那一种呢，那吃饭就是佛事。还有的呢，那就是说的还有一种佛事就是磨难，他不经过磨难他不好回头，这也是佛事。就是那个讲的也是可多可多，然后舍利佛说大开眼界，就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那个这几个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其他的不多说了。你说这净土这哪能说得完呢？十方世界全都是净土，你想逃离净土都不容易，娑婆世界都是净土。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起机关木头人成佛施工，唤取机关木人问成佛施工早晚成。对前三句似懂非懂，在前三句多白话的讲解。这个前三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无声的，这个无声的是那种的，就是像是断灭的，什么都没有吗？不是的，我们在说着无念，在说着无声，无念无声，谁在说无念呢？这明明不是一个念吗？谁在说这个无声？这明明不是声吗？但是呢，这个谁在说无念，谁在说无声？这个东西是灵巧的，是灵巧的，你不可捉它，但是它在起用，所以说叫谁无念谁无声，若实无声无不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无声是什么？真正的无声是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万象从生，这就是真正的无声。真正的无声就是生生灭灭，这就是真正的无声。这个谁无念谁无声，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声它并不是断灭的无声，这个生生不息这就是无声，正在生着这就是无声，这就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断灭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描述这个无声。雄信力大随求遍，每天要读多少遍？你大随求咒谁告诉你读的？谁告诉你读的？你现在修千座呢，你的心思一天到晚的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到哪儿去了？你读什么大随求咒？谁让你读的？大随求咒是心中心的那个佛心经里头的下半部。你上半部的你修的咋样了？你修成了还是修了怎么样了？你的跑到下半部，跳到下半部干什么呀？那是心中心法的那个佛心经里头的下卷，你知道吧？佛心经里头的下卷，你没事你修大随求干什么呀？你如果实在碰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你再说。平时情况下，你好好修心中心，你心中心修成了吗？你修大随求，你为什么不能一门深入呢？熊师兄的，手印结构的原因。手印结构的原因，第五印的那个食指尖儿就碰不着那个什么的话，就是那个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你那个地方啊，这个不是手指结构的问题，一般不是手指结构的问题。这个人家呢，就是根据结构。什么叫做结构啊？那是有骨关节的，人家就是根据那个来设计的。这个并不是根据手指的短啊、长啊、细啊、粗啊，不是根据这个来的，就是根据骨关节的弯曲程度，人家说的这个手印的。像你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食指怎么样碰到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那个地方，你就调整两个环儿。 你扣住你就调整两个环儿，你可以找我们的义工联系，说清楚在神那儿灌顶的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找我们的义工联系，再单独的给你说说。调整两个环儿，第五印就是调整两个环儿。你要是食指能够碰到一点点无名指的指节线，你哪怕有一个手的手指头的食指的碰到食指的部位，碰到那么一丁点的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但是必须要碰上，这是第一个。实在碰不上，你就抵住下巴。无名指抵到下巴那个地方上，一用力抵，它自然就碰到。就那样的话，费劲儿了，费劲巴拉打下来也行，或者用胶布贴着，啊，那个地方是要求的，要碰上。只要你五指健全的都能碰上，只是说的结印的技巧问题。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胶布粘吧，啊，说完了。老人的开示说可消灾，你现在啥情况？你修心中心你自己都没成就，你能消谁的灾？你消自己的灾都不一定能消掉。再说你有啥灾？你现在修心中心呢，你有什么灾呀你？你要是真的有灾了你再用，你现在没有灾了你就别操那个闲心，你先操自己的心，你自己先成道，先成道，先成道。不成道你修那些东西都是空中楼阁，一点用都没有。佛心经的下半部有说，你成道成的怎么样了？明什么心见什么性，熊师兄。你每次念大碎球的时候手和脚都没有了，感觉摄受力很强，那你就念念念，我就不信你每天手和脚都没有，我就不信你每天的时候念大碎球都能够手和脚都没有。要是你那天手和脚都有的话，你不是算修心差了？你还摄受力强，你现在还在着这个相。你那明什么心了，见什么性了？你回答一下，人家说了200座到400座都该见性了，你怎么样了熊师兄？咱们都不需要着相。哎呀，你是在修心中心吗？你可能没有在修心中心，你如果没有在修心中心，我们的说法不一定合适你。你现在说话靠不靠嘴，靠不靠舌头，这算不算着相啊？你吃饭你睡觉算不算着相啊？你可以不睡觉不吃饭，不知道我这说不一定合不合适你。你说的那个不着相，哎呀，你说的那个不着相太绝对了呀，太绝对了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公案你见过没有？其实有两个公案，有两个公案，就是那个粗行沙弥，那个这是什么场所说粗说细，黄渤断际禅师的那个公案，要是义工师兄可以发上来。还有一个公案就是丹霞天然的徒弟，丹霞天然，丹霞烧佛，大家只看到丹霞烧佛，丹霞天然的徒弟，他每天供佛，人家说你师父天天烧佛，你咋天天供佛呢？那个也有一个公案的，那才是真正的传承。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我们说的这个不一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修心中心的，下一步说就再说，再接着说。心里很虔诚的礼佛，为什么要排斥外相上的很虔诚的礼佛呢？再说外相上的这个，也不是说的你就是摆在家里就跟个事儿似的，一天不理就出事儿啊，没事儿啊，你搁在家里又怎么了？说句难听的话，你就给他搁在家里，你家里都可以放木头，可以放桌子，可以放椅子，为什么就不能放佛像了呢？也可能你把这个供佛当成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事儿似的，供佛这个事儿再伟大，没有你修心中心这个事儿重要，但是供佛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到多可怕，没有那么可怕。你是修心中心500座的，你是修心中心500座的，你不打算供佛，你就得供，不许送寺院，我就让你在家搁着，我看看能怎么着，是有他你活不下去，还是有你他活不下去？你就不能送寺院，就在你家搁着，我看能咋地？你要是问我，我就这么不客气的说了啊，你要是问别人，我就不管啊。那是你家里人，你要是供你父母，你压力大不？那是你家里人，你供他是应该的。你说的不对，是你的误会，你太误会了，是你家里人，是你爹妈，没他就生不出来你，你供他是应该的，那是你家里人，就应该供在家里，不是说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无来无去，为什么又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应机说的呀。要是说的是对应他说无所从来无所从去那种合适的话，那就不说往生西方了。无所从来一无所去，他到这个地方上不能弃入，他没有弃入啊，他在这弃入不了啊，他不甘心呐，他一定要有个去处他才安心，那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呗。这都是应机说法呀，对于哪种这个 根性的就该那么说法呀。这个要不然的话，佛说阿弥陀经跟金刚经他就打架了，那都是应众生的机的，他不甘心就是说去往生嘛，往生啊。实际上往生西方呢，就是说的是人家净土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嘛，非常有名的话，花开见佛无生，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嗯，这都有这种话的。一印十指怎么也靠不到中指，那天灌顶说要靠到的，你这个跟谁灌顶呢？哪个老师说的十指要靠住中指啊？哪个老师说的？这个地方的话，齐老师亲自说的，圆印老人说的，十指能靠上中指当然好，但是十指靠不上中指是对的，没有关系的。谁说要靠不着靠到中指的？根据法本上的文字描述来说，法本上没有这么说，就不要这样啊，不要自己硬加啊。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圆印老人的那个视频，以这两个为准。哪谁告诉你的？他说错了，不对。嗯，能靠住好，但是靠不住也不是错的。何子国的回答完了。
家里人没有灌顶，一般的是不可以念的。但是实际的，我们碰到好多情况，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了，他年纪也大了，你就是他自己那啥，你就哎呀，就是说都岁数很大了，出个门也很难了，那你就教他往生广州吧。哎呀，这个不适合公开说啊。嗯。运城的这个不知时不易至，至即是时，无时无时则至无由见利。就是说的你这个请教的这个最好还是有个上下文，这个祖师的上下文一般都会解释的，你这个没有上下文，我解释的也不一定准确，最好还是有上下文。大概的意思是就是时不易至，这个至才能够就是及到时，嗯，无时则至无由见利。这你哪儿不懂啊？这我的咋翻译啊？嗯，这个地方你具体的哪儿有问题啊？无时则至无由见利，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没有我们这个八十谈不上轮回，没有这个轮回你怎么解脱呀？无时则至无由见利。这一段是说的不能搬石头压草，搬石头压草是成不了佛的。是成不了佛的。这个石它也有就是可以灵活用的地方啊，其实这个石并不是要断掉它，只是转石成质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转石成质啊，并不是把石断掉它，断掉它就成木头石头了，其实是转石成质。嗯，你只要转它就行啦。家里头供了好多的佛，所有的相框都换成了各种菩萨和佛，然后供台上放了所有的心地祖师像。你有没有修心中心呢？我都怀疑你，我都觉得你的事儿太多了。你修心中心了吗？你最关键是你得修心中心，修心中心，你这些事儿的话你随便，这些事儿没关系啊。方生月，你修心中心了吗？你要是没修心中心，你啥时候修心中心呀？你在那儿跟家里人弄这个，还不如你赶快上座呢。我是觉得是这样。那个义工找一下那个黄渤断气禅师的那个，有空的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是什么场所，容得你说粗说细，就是那一个公案。如何是正修行路？诗云：解修行即得，若不解修行则即参差落他因果里。解修行是解还是谢？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从字面意思理解来说的话，这个应该是解。如何是正修行路啊？说不解修行啊，这个我觉得是谢，我觉得是谢。如何是正修行路？你把修行卸掉才行。如果你不卸掉修行啊，那你就是因果里了，你都落因果里了，那你就还没有从因果中出来。卸掉的卸，卸装卸工的那个卸。啊，你修心中心的这个你自己，你就是那么说吧。人家说张浩有一句话，你有智慧，你自己有智慧，我相信你有智慧是去处理好这些的。你修心中心的这些，就这么说吧。家里头怎么说的这个，我相信你有智慧，会跟家里处理好。现在你既然修了心中心，那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是佛呀？你见佛了吗？就是赵州禅师，你看他的那个相应的那个样子，什么老僧不在明白里啊。就是如果是解这个，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说的话，就是赵州也不是赵州的风格，赵州就是给你卸都来不及呢。这个应该是卸。看着没，李燕，你要是礼佛，你要是不礼佛，你将来可以成皇帝。你要是常理如是，你将来是黄渤禅师，你自己选吧。
其实我说你是黄渤禅师，我还是骂你呢。我不但骂你，连黄渤禅师也一块骂了。哎呀，你就是对别人来说可以不那个，你就是特别膈应他，你不放在这儿那就不行。你要是像方师兄他放回寺院，我也同意；你放回寺院，我坚决不同意。那你说我们持咒是不是用持咒去压念呀？净土宗用念佛号去压念，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了，他其中可能有一方面就是说你防止你不断的打妄想随业流浪，他有一方面他不属于压念。但是最关键的，他用佛号，他就像我们持咒一样，他秘密的就熏修了呀。就是什么念佛忆佛，什么当来必定成佛，他就是一门深入的修行，他修行总有一份力量。那叫什么呢？那在净土宗是这样，犹如青珠投于浊水，青珠投于浊水啊，你青珠入一分，这个水那水就轻一分，那个浊呀就少一分，你知道吧？就是青珠入到水里头入多深，那个水就轻多深，那个浊就少几分，那水就轻几分，然后水就那个浊就少几分，知道吧？犹如青珠入于浊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这些人呢、就是说修心中心法还是什么的，有的人说了什么悟后才是真修，悟前都属于盲修瞎练，你不盲修瞎练的就这样的，你不先修着，你更没有悟的可能性了，那都断绝了悟了。所以悟之前你用功的修，就是在修的过程中就是落过这个压念的这个也正常。就这么说吧，要是说的难听点，你就是压念的修也比不修要好。你就先这么修着嘛，他修错了他慢慢的再调整啊。那以前古禅师啊，古大德呀、做功夫做错了做压念的有的是，他做了他后来发现了他调整了那一样成道的。你看那个真净克文禅师的那个具解秤砣里不就是吗？那个谁去问真净克文了，那个如何呀，生灭不停，就是我一直在压着他，他到现在还是生灭不停。然后那真净克文说，我在里头也做这个功夫做了30年了，做了30年后来才改。你认为佛是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皆是般若，这个是针对类比对佛像的认知，佛像也可以认为是真佛，一起有恭敬心，这个不对吗？但是我不执着这个，没供也无妨。供，第一个你供很好，你现在正在修的过程中呢，你先这么早的说什么无修无得无证什么的早，认为青青翠竹无非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个知见也就是也很有道理，你知道吧？你认为这个知见，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也认同你这个知见，我只是说你这个知见还不能代表你明心见性，知道吧？你第一个你可以存这样的知见，但是你也别一直的抱住这个知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佛像你也可以供啊，也可以认为真佛，一起有恭敬心，可以的，对的，可以的。你这个没供也无妨，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供，可以的，方师兄。心中心跟念佛法门的不同，圆印老人不是说了吗？圆印老人算了一笔很精细的账啊，算了一笔很精细的账，就是说的都是仗佛力加持。这个念佛的这仗佛力加持是你就是是念佛，但是心中心的这个念佛呢是就是手上是结着手印的，这就是身密。然后还有呢口密跟意密，就这样的话，它就是说的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说的是他比这个念佛法门的是多了多少的力量啊，好像是1/3的力量吧，还是啥的。这圆印老人算了还算过账呢，要是这么算的话，就是当然了，就是心中心的这个是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比那个更有力量。我们都不是刚开始都是念佛的，念佛过来的嘛，自己是有很深刻的体会。哎，他这个先说说无妨嘛，他不执着这个，没供也无妨，也可以吧，可以吧？哎呀，他这个没供也无妨，他只是说说，那何苦呢？没有必要多余这个事儿，搬来搬去这些事儿，不说这些了。方师兄，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什么执着不执着，就是你先别放在心上，你这些东西别放在心上，你现在主要用功就是尽量啥都别放在心上，这就是你的用功方法。就是要你就是说我如此在意是要破掉这个心思吗？你说的有道理吧，可以是这个意思，可以是这个意思。你看一下那个
那个唐玄宗啊，你看一下他那个，就是那个唐玄宗的那个，他就是说，哎呀，你为什么要礼佛呀？他就问黄渤嘛，你怎么还礼佛呢？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你为什么还礼佛呀？嗯，然后他就是那黄渤怎么答他的呀？黄渤怎么对待他的呀？第二印八天修完以后，手还是很疼，没有跟手疼不手疼有关系啊。你那个第二印八天修完了就该修第三印，他不是说的是就是修的第八印第八座的时候手还疼你就继续修，修到他手不疼为止，不是的。每个手印修八天，按照法本上来，跟手疼不疼没有关系。这个是王静的回答完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事，你偏要执着在供不供，所以要破这个，所以更要破这个执着心。本没有什么大事，你偏执着在不想供，所以要破这个执着心。对于刚才那件事是对的，现在又不是了。现在就是破你这个要破执着心的这个事儿，现在就破这个了。你答的又错了。中指碰不到无名指的第一关节，它不是碰到那个，就是说的是应该是食指碰到无名指的靠近指尖的第一指节线，你的两个手的食指的能够不管是哪个地方能够碰住一点点的无名指的靠近指尖的第一指节线，能碰到一点点就行。调整两个环，第五印最关键的就是调整两个环，来来回回调整两个环，实在不行用胶布绑着，再实在不行用下巴抵着那个无名指。说完了，要是实在不行，我可以问问义工啊。对的，是应该是食指和无名指这个关系，不是中指，他应该是说错了。你调整了没有碰到，那就是你没调整好呗，你再调整。注意那个左手的中指靠近掌根部的那一个关节，尽量的往外露出来啊。你再调整不好，刚才不是说了还有几点，你可以用胶带绑着，你可以用下巴顶着无名指，还有你可以跟我们的义工再问一问，再请教。名词这个说完了。对对，方师兄就是时时心空无助，对，现在就心空无助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方师兄可以。严格来说的话，你千座就是每天都在打这个六印中的这个也都算，你就是弄反了。你现在更正过来就行了，不要重新做，也不用重新做。你更正过来，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另外一个，好好看法本，仔细看法本，再仔细的借这个机会阅读，好好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错，看对它啊，别后面打着打着又发现哪不对了啊。任师兄的这个回答完了。